好了，那耶稣在橄榄山上坐，首先是耶稣出了圣殿，正走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。
那指给他看看怎么样？又不是耶稣，不是不是。
那其他的福音就书就讲嘛，他说夫子，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。
就是说，哎呀，多气派。
对对，多气派。多气派。殿宇呢，当然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个哭墙啊啊，那已经是在重建的这个圣殿，可是以色列人呢实际上到底下去挖了啊，他们是可以进去的，挖出来这个圣殿原来的根基啊，就是圣经里面讲那个又宝贵又大的石头。
我在网上看见，
你在网上看见过，好大。反正我是看了一个纪录片，就是他们的纳特雅虎，他带着一个美国记者下去看的。其实门徒看见的这个所谓何等的殿宇、何等的石头，已经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都是小石头了，原来是非常非常大的啊。但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，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。这已经是我们历史很清楚的知道，就是主后七十年，主后七十年，这个没有记在圣经里面，但是这个是肯定是对的历史，就是耶路撒冷大遭毁灭，那个我们上次也讲了，这犹太人呐、又被再打发到天下各国去了。好了，那这时候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。小薇，你知道不知道这个橄榄山跟圣殿的这个位置是怎么样？
它在圣殿的另外一个地方，有一个那个其实是小山坡了，没去过，但是他们去过的人给了一些图画。
他怎么样，就是出了城还是只是出了圣殿？橄榄山应该是出
了城，
对不对？因为最后他受难，他也是过了吉伦西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的门徒就来暗着问他说了，这个门徒呢是越到后来呢稍微显出点有点出息了，他们现在知道怎么问问题了。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情？那还有呢，就是会有什么预兆？所谓预兆就是什么，还没到的时候先出来的一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时候门徒，你看一方面他们好像这个认识耶稣是基督，一方面对于马上要临到这个受难啊、死啊、复活啊又不清楚，可是在这时候他们问的好像又很对，对不对？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，这个小问你晓不晓得他们怎么这时候这么聪明？他们所说的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，他们门徒当时对这个基督的身份以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他们脑子里到底知道些什么不知道什么？你有没有数？
没有数。
是没有数啊。刘军你想得出来吗？他们怎么一下子这么糊涂，一下子就这么聪明呢？这是一个很聪明的问题啊。总之门徒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这问题真是问到点儿上了，是不是？在圣经里面大家问耶稣的问题常常是没有问对，可是耶稣给他们很正确的答案。好了，那这时候耶稣开始讲的事情就，
因为前面他说过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
应当。呀，这个有道理。
从今以后你们不再见我们，只等。
对对对，这个叫再来，哎，这有道理。
再来嘛，他已经告诉他们
再来。好，那耶稣的回答，像这样的事情就是很重要了，对不对？对所有的人，包括对我们来讲很重要。那耶稣给他们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？
要谨慎。
对对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谨慎，要谨慎。那为什么要谨慎呢？他讲得很清楚了，既然说免得有人迷惑你，就是什么，就是有人要来迷惑你，就是有很多的说法，很多的人都要来，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。那这个是讲得很对的，就没有耶稣的话就没有什么，连伊斯兰都没有。你伊斯兰讲的是，他不是说没有耶稣，他是穆罕默德才是最大的先知。伊斯兰怎么讲呢？就是耶稣被钉死了，所以他没有成就他应该要做的事情，他失败了。所以又来了一个神又兴起了啊，阿拉真神再派一位过来啊，穆罕默德。
所以伊斯兰承认耶稣。
那当然，伊斯兰承认
耶稣是救主。
对对，可兰经里面有啊，可兰经里面有耶稣，有摩西，有玛利亚。
他有的话，他是把他当一个先知。
当他一个先知，对，当一个先知。
有没有把他当神的
儿子？当然没有了，当然没有把他当成神的儿子。所以约翰一书就讲嘛，不认他从肉身来的那个就是邪灵。你看伊斯兰是这样子，他们是建立在这些的东西上面， 那是主后好几百年，五六百年，是不是？没有基督的话，他就没得传了，没得基督，连法轮功都不好传。就那个时候卖这个可口可乐嘛，就是百事可乐 Pepsi， 在早年的时候是它的广告主要就是拿来跟可口可乐比比比比比比，所以可口可乐他就说他自己是什么 the real thing， 的真的，你越比我就越好，对不对？他们基本上就是来说什么我是基督，就东方闪电是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摩门教也是搞这个东西，那历史上是不断的啊，文先明也是搞这个东西，统一教也是搞这个东西，到现在还是不停的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有大批的人会被这些说法吸取。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些事情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你很难想象，他就是在一个小山坡上，几个学生，他是告诉他们的话，到现在两千年了是真的，对吧？孔老夫子跟他的七十二门徒所讲的话，到现在没有几件是真的，对不对？道不成成浮，浮于海也没有对，也没有实现，但是有不少的货柜轮在海上。嗯，然后呢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这样看看清楚了没有？他已经提出了好几个重要的名词，什么？
打仗。
打仗，这个看得懂。什么叫做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？什么叫做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？
打仗就亲眼看见打仗，风声就听到别人打仗。
还有呢？我们说历史上打仗是不断的，这有什么特别？
就是到处打仗。
哎，不是，到处都听见。
到处都听见。
打仗的，以前打仗你听不见，打到你家门口你才知道。现在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全世界在打仗，这个叫做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这是真的。但他告诉你听见这风声的时候怎么样啊？第一个是不要，你们要谨慎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不要惊慌。为什么不要惊慌呢？
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。
必须有的，那我也需要惊慌啊。你不能说
必须有的，你慌也没用啊，你还是去打。
他这个
知识是活的吗？
不是，他这个所谓的不要惊慌是说什么呢？末期还没有到。什么是末期？末期
还没有到，就是你碰到你死了，你就是末期。
哎，不是，他这个这问题就在这，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中文翻译起来好像稀松平常，其实是很清楚的。门徒问他是什么？世界的末了，你降临。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准，
就是世界的末了还没到。
主耶稣跟他们讲，在世界的末了和他降临以前，有一个东西叫什么？末期，
哎，过去有多长？从来没说
过。啊，有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。但以理书讲那个大灾难，有极大的灾难出来，那个叫做末期。在末期以前有什么大仗的风声？大家清楚了啊？末期的结尾是什么？基督再来，世界的末了，这两个事情是合在一起的。所以主耶稣在这边提出了一个字，可是我们不太去注意它。他就是说，这有个东西叫做末期，末期来了，你就得干什么？那时候你就可以惊慌了啊！你不要惊慌，因为末期还没有来。他这个所谓的不要惊慌，就是说我还没来，我来的那个真正的预兆还没有来，还没有到。所以他们现在所讲的什么灾前被提、灾中被提、灾后被提，就是讲的什么这个末期。这个末期到的时候，有人说末期一到呢，犹太人留在地上，那直到犹太人悔改呢，犹太人这世界就过去了，就不知道了，很多的讲法啊。但是我们现在只能看见说这些预兆是真的出来了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。你这个看见没有？什么世界大战你也不知道。这我们光知道说这个明朝被元朝灭了，你不知道成吉思汗打到欧洲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，把整个的欧洲打得是一塌糊涂，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现在才知道，对吧？以前你看这个，我们光知道八国联军打进来，但你不知道他外面还打了什么东西啊。现在什么都知道了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你也需要知道什么？你要知道什么？多处必有饥荒地震。所以他们常常有人做研究啊，说到底地震有没有更频繁呢？饥荒有没有更多啊？ 很难讲，因为以前没这么多记录。哎，但是这里的重点其实主要还是说你们要听见一个风声，就像启示录最后也讲了，世界各国的人要看见耶路撒冷的事情，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思想啊。因为你看圣经我们读到现在，它一直就是对着全世界讲的，好像对着我们讲一样。这些的技术你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文献里面找不到。
现在读这段东西，如果五十年以前读的话都搞不懂。
那个时候至少还有新闻了，一百年以前就搞不懂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在一个很特别的时代，这个时代特别是什么呢？除了这个世界上的这种的灾难啊战争之外呢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主的门徒啊，这个福音在传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现象？第一，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那这个事情是从主受难以后就没停的。还有呢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，这个万民恨恶就很特别了。以前他只是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大全地传到地极，好像是这是一件好事情，你再报一个好消息，对不对？你想报一个好消息，你怎么会被万民恨恶呢？但几乎所有的国家、所有的文化，就像诗篇第二篇讲的啊，这个什么，这个万民谋求虚妄的事啊，地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啊。那这个给我们开始看见了，我们一般我们以为历史啊是没有方向的，走到哪算哪。可是从圣经看，历史一直有一个方向，那个方向是什么？就是与福音作对。
现在
就对，现在要杀犹太人。
现在中国也蛮快的，改革开放以后，现在大家有钱了，开始菩萨，也西藏的藏佛也供，都是官方出来，都是官方出来拜祭奠，就是基督教，提都不提，还打压的很厉
害。不，
就算不打压三次教会，他也没这么大隆重的这种佛事啊，什么这样的。这样的 occasion event， 就像这种佛教，
对，
拜孔夫子啊，拜佛啊，都是政府官员出来，这基督教没人拜。说起来，你说破四旧，现在不破都不破了，还什么旧他们都。
而且现在这个政府的这个“一带一路”，就是抓得非常紧，他绝对不让你往着西边传福音，他知道基督徒想要搞这个东西，因为国内的教会是非常热衷于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。那你怎么传回去呢？现在最好的商机就是一带一路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政府已经提防这个事情，讲明了，就严禁这类的事情。其实你说基督徒能干什么？没干什么，没干什么。
其实，而且现在的政府官员很多都出过国的，他到国外他也了解过基督教是怎么回事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害怕？
我们没干什么，我们就是这个嘛。我们就是这个做点好事，是不是传点福音？
那破事就全破，那也没什么事。他别的都不破，别的还请政府官员出面来祭拜。
不，政府看见的东西是这样。政府看见的东西是这样，就是说呢，他看见这个跟海外势力勾结那个力量非常大。你懂的意思吗？伊斯兰知道这个什么爱死国兴起来。伊斯兰他们自己里面很多宗派，他也不会说花了这么大的本钱去。
那伊斯兰也会跟海外的。
还好了，那比起基督教的是不得了的，基督教是不得了的。
基督教主要西方。
西方的人进来，他们只要是基督徒，他们聚在一起有一种狂热，好像彼此那个彼此相爱很让人家害怕。他们可以大笔的钱进来，可以保这些人。像我以前认识一个传道士，他就说他进去，他们就是老美就是这样，有点稀里糊涂。他弄了一个学生，那个学生其实到今天看起来实在是有问题，他就是要把这个学生保到海外来，那个时候很难出国嘛，可是他就愿意冒这么大的生命危险去保这一个人。而且这个怎么讲，你国内有点事情呢，美国这边的传媒啊给你轰啊弄啊，用宗教迫害可以一直给你告到参议院去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中国政府很不喜欢，但是他也不是完全禁绝基督教，要不然他们小魏怎么做的会好一点？对，因为他本身他也知道东西不是个什么坏东西，就是很麻烦。对对对，
他能够
捆凑，这个他是绝对是不会放松的。哎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面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当然，在美国现在又完全是另外一套了。 你看我大女儿好不容易毕业了，小女儿要进修大了，一进修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这个 Honor College。 我小女儿送进去的东西，他们说不行，你一定要写一个什么有关一本书的这种评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都要修一门英文课，很难。那个什么英文课，那个就是人文主义的课，他就是要告诉你基督教圣经是怎么不可靠，他就是要搞这个东西。
他要他写一篇什么东西？
他的申请的时候他就要你写一篇文章、
嗯、
我女儿送进去一个东西，他说
那
个不行，
文章没有有什么主题。
哎，他没有主题，然后你问他说你为什么拒绝我这篇文章，你要另外写一篇，他说因为我们有一门很难的课。其实那门很难的课我大女儿也上过，以乐也上过，那个就是人文主义的课。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就是每一个荣誉学院的学生必修这门课。他为什么要教这个东西呢？第一堂课是教希腊的这个神话的家谱，这个学完了第二个课是圣经，圣经的家谱用一样的方法来教，这个跟那个是一样的，你明白意思吗？他就预备把所有的基督教残余的成分从这些学生的脑子里面，学校里面培养精英的学生，把他们脑子里面扫空。那个是明明的这样讲，我女儿会问，老师是明明的讲，这个 Bible nothing more than human history plus imagination， 圣经就是历史加上人的想象。他就这么教，他老师带你查经，他们
上完大学以后，这些孩子脑子都
人家知道，他们有统计，90%的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从大学出来以后不信，离开教会。
我们老二是不喜欢讲话的，所以就你跟他三棍子也打不出的时候，反正他就不愿意去教会。老大的就跟你争，他人就相信基督徒，可是他就说。我最讨厌的就是他说你们是 only one is correct，
对
的，别人都是错的，所以他们就成了一个很包容的，他什么东西，
因为他在整个的风气里面加，他要不然他活不下去，
所以为了这个跟他争啊
yeah， 是很难的，是很难的。
他批不批一点一三
不批不批不都不批，就是圣经。所以很多小孩他为什么上大学以后他就不讲，因为他受到很大的压力，然后他自己也不知道答案怎么办。
在学校里已经没办法讲。
对，所以他就把他关掉，他立刻被攻击。所以我女儿上大一那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，她回家会跟 daddy 讨论怎么去打这个东西。一方面你要本着你的良心打，一方面你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被攻击的对象。对，你可以绕开来讲，你可以绕开来走。那他们的圣经没我们熟啊。所以他留，只要是留着圣经的功课，都还有别的东西，都还有别的东西可以讲，这是很讨厌的。在美国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。你们那时候晓得吗？以乐去上那个高中，全校支持同性恋，要穿紫色的衣服还是怎么样？那你这小孩子怎么样？高中的小孩，你叫他怎么办？他经不起这个东西，他只有把自己躲起来。他发现没有人像他爸妈这样想法的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麻烦，这杀伤力很强很强。
现在全部认同。
对，剩下唯一守在教会里面的顽固分子，这些就是不肯的，那就很快就
顽固分子。现在年轻人就把我们这些人当顽固分子。
那不错，年轻人里面也有顽固分子，就是他们很快就转到预定论里面去了。
我们老二跟我说过，他相信，他能够相信圣经里面的创世纪，7天创造世界，可是他这个7天呢就拉长了。
哦耶，那当然就是他们都是就学的这个东西。
他就不是24小时的。
然后剩下的这些年轻的人，尤其现在就包括在浸信会里面这些年轻人，他们比较用心的都跑到预定论里面去，为什么？这样他们就可以说我们是预定点选，这些人是对，就不去管他了。所以这都有原因的，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那这个世界的力量是很大，
所以年轻人就越来越没热情，有热情年轻人越来越少。按理说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长大，他们应该比我们
更
容易接受这些东西，反而结果他们都接受这些。
比较麻烦的就是说，在上一代的教会里边，他不装备你这方面的东西了。这魔鬼是什么？辩证法是什么？他问的问题里面包含了哪一些的哲学？还有为什么七日创造论是怎么讲？这东西到底它的证据在哪里？因为你如果连圣经第一面你都有不一样的解释，那你其他没有的可讲了。许多人跌倒，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好些假先知起来。我们一般读到这个假先知，我们就觉得是这个东方闪电这个东西。其实主耶稣讲的假先知绝对包含达尔文啊、马克思这些东西的，迷惑许多人。那还有一件事情，这句话也是很清楚的，什么？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。像我们的小孩就是会这样讲，他对主的那个热忱他被冰冻掉了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淘汰赛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什么东西才到啊？末期才到。但是现在到底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了没有？你真的确定没有吗？
没有。
你所说天国的福音就是说有一个十字架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替罪人死，这个东西是大家真的不知道吗？
你是说已经传遍？
当然传遍天下了，传了一圈又一圈。当然你说是从人来讲，还有一些人没有听见，但他这个所说的传遍天下不是说你每一个人都听见，那不得了了，因为连主耶稣到的时候还有刚生下来的娃娃还没听见呢。跟你说这个福音地球绕了几圈没有？那早就绕过了，
应该没有什么角度。
如果这个福音没有传遍天下的话，这个伊斯兰不会杀基督徒的，他会去逼迫这个信耶稣的人，基督的国要代替世上的国呢，包括中国共产党，那了得吗？对不对？这个东西不能传。其实他早就传遍天下了，他底下就越讲越仔细。那到底我们有多近呢？哎，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哎，这个是什么地方？这是但以理书里面，但以理书里面一个非常清楚的预言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这个预言是了不得的预言。但以理讲了好多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，但是最后一次的意象呢，是天使给他解明的。11章29节，他说最后这个所谓与神作对，或者说与基督作对的这一位，他形容啊，30节，到了定期他必返回那个地方，对，恼恨圣约，任意而行，回来联络违背圣背弃圣约的人，他必兴兵，这兵必亵渎圣地，就是保障，除掉长线的反击，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，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他必用巧言勾引。你看这一共讲了大概9个或者10个特色，你一个读过去，你算算看这件事情都成就了没有啊？你说兴兵毁坏圣地耶路撒冷，毁了没有？毁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站在圣地，他除掉长线的反帝，除掉了没有？以色列人再也没献过祭了。哎，而设立那行毁坏可憎，就他会另外盖个东西放在上面。还有呢，36节，王必任意而行，自高自大，超过所有的神，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军之神。他在讲的就是这个末期或者末期以前，这个世界上啊会有一个势力，这是任意而行，不但把耶路撒冷圣殿啊，甚至基督这个燔祭都给他除掉了啊！而且他会用叫什么奇异的话攻击万军之神，万神之神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奇异的话？奇异的话就是以前没听说过的话，像什么人是猴子变的，人是猴子变这个事情，中朝到唐朝到明朝到元朝，那没人会相信这东西，人是猴子变的。对不对？任意而行，他自高自大，高阔一切，这很像什么？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科学万能，只要是能够讲通的、有道理的那个东西，可以取代一切。那他另外还有一个地方，他在讲什么地方？他说要改变律法节期，像这个穆罕默德他都做了，这个除掉燔祭啊，啊，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啊，他们的确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立法啊，伊斯兰有自己的立法。对不对？他要联络多国的民，所有这个与神为敌的势力会汇流在一起，让你就没处可走了啊！这个叫做什么？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，就是主耶稣那个地方讲的。
你叫万神之神，那就
哦，万神之神，对对，这是诗篇里面的，对，
有万神，
对，对他所说那个
万神之神嘛，就是那个。
对他所说的万神之神呢，是诗篇里面的一个话。就万神，他就是表示世界上有许多自称为神，那个不是神，他只是没有再去否定这个名称而已。因为所以在英文，他一定是用小写跟大写的，他并不是说有万神啊， 那但是你也可以这样讲，因为诗篇里面讲神造人的时候，他说我曾说你们都是神，都是至高者的儿子，然而你们都要死啊！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，所以这是一个诗篇里面很特别的话啊，就攻击万神之神，就是说他们自己所拜的那些神假神，这个所有的神为上的那一位谁，那位造物主，他们又会用很奇怪的话来攻击他。比如说这个德国人讲的这个上帝已经死了，这个也是很奇怪的话。他说神是创造的世界，但是他已经不管了，这也是很奇怪的话。我们也是外星人，这也是很奇怪的话，都是以前没听说过的。但是巧言勾引呢、这些东西一出来，全世界的人跟从他，全世界的人跟从他是很有意思的。像马克思，我也跟你们讲过，马克思基本上把圣经翻过来写的。马克思这个劳动神圣论从哪里来？就是神对该隐的咒诅，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得食。那马克思把这个叫做这劳动神圣，神的创造啊、启示啊，这都是通通都是胡说八道，人就是他自己的创造物。所以我们才讲说，神是人创造的，这也是很奇异的话，充满了这个东西，而且这所有的话它可以连在一起，这整个的世界往那个地方去。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，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，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，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。这是讲什么事儿？有一个可能，他所说的那时是包括一个相当大的时期，接着前面他跟门徒的吩咐讲，因为到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，门徒是不要回去的啊，你就出去了，不要回头。但是他可能更重要，就是讲到末期的事。末期的他这个是个比喻吗？还是什么？在犹大的应当逃到山上，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取家里的东西，在田里的不要回去取衣裳，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。这是一个比喻吗？还是讲真的？
不是，应该是比喻。
底下一句话更妙了，你们应当祈求。这我祷告过很多事情，这事情你祈求过没有？刘俊，你祈求过这事儿？你逃走的时候不要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，不会祈求。
我可能是没有遇见冬天。
但我祈求过一次，我说看不懂，那就干什么？祈求一下，好，我算。主耶稣跟你讲了，那你说这段话是很难解的，到底是说什么？
就是说到时候会很可怕。
那是不错。
碰到冬天，你又逃走的时候，
对，你生完孩子是有。
安息日现在还安息日不能逃吗？
不要遇见冬天或安息日，我就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了。什么叫做安息日？
因为安息日还是不能走太远的路点。
新约他们已经不太守这个安息日了。
那这时候还都是旧约时
代。
犹太人还守。对，
我妹妹他们家附近就有个犹太教堂，星期天早上就看那群穿黑衣服。
对对对，他底下有解释了，因为那时必有什么大灾难。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，没有这样的灾难。这包括什么？包括挪亚的洪水。你说挪亚的洪水难道不够大吗？来得快啊，来得快你也去得快，这个大灾难可是不得了。所以他们喜欢拍这个末日片，因为这段话好莱坞拍了多少片子，赚了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就主耶稣这个东西他这么一讲，所以你说福音没传遍嘛，大家都晓得这事儿。什么叫做世界末日？世界末日是主耶稣讲
的。世界末日这句话是传的很。
对呀、这是主耶稣讲的。我们对世界末日有，对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末日有一个相当形象的东西在脑子里边，其实都是从这里来。这是主耶稣开头的，好莱坞剧本的原作人就在这里了。因为原来没这样的说法的。讲得这么形象，那这个为什么叫做这么大的灾难呢？灾难到一个程度，若不减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，就人活不下去的意思。但是为了选民，这个选民是讲到谁？所以他们会有所谓的灾前背题、灾后背题、灾中背题。这个选民很多人把它解释成犹太人，这个不幸的犹太人留在这个大灾难里面，这件事情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讲嘛，到了最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。那这个什么叫做到了最后？就是主来之前，那他们谁留在灾难里面？
那日子必减少。那个日子是指什么日子？
灾难的日子，照着神所定的。对，
到那个时候又不光是犹太人了，那包括我们了。
啊，这个所以就有所谓灾前背题的说法嘛，你就知道这是很热门的神学问题。
灾前背题